领受这个圣餐，分主的饼和杯啊。那但是呢，我们仍然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会有这样一段时间，我们要来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宝贵的恩典啊。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啊，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出啊，何等大的代价啊！那我们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啊，我们众弟兄姐妹又再一次的聚集，我们去分享同一个身体，也分享同一个杯，我们去体会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宝贵的救恩，他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彼此之间肢体的这样一个连接的关系啊。所以我想我们仍然是虽然我们没有分饼和杯，那我们下面还是有几分钟时间，弟兄姐妹有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默想啊。那我们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里讲说，我们在思想主的爱，思想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反省我们自己。好，我们下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有一点点默想。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虽然这件事情发生在将近2000年前一个遥远的过去啊，可能在世人的眼中就看为是无稽之谈，或者是非常遥远的一个事件，但是主，你却借着圣灵，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神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神的独生子为我们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主，就求你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聚，我们在你面前的反省，这样的一个聚集，也借着你的话语，主，你帮助我们重新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当我们仰望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也最终从死里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的时候，主，你自己就借着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间再一次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的火再一次的被你挑旺，让我们重新得力来奔跑前面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十字架上顺服至死。那提到顺服这个字呢，其实今天在这个时代呢，顺服是一个可能是不太合时宜的一个词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北美的社会啊，西方的社会，特别的强调民主、自由、人权啊，当然这些本身都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今天发现，这个西方社会它走到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他过于强调人的权利，以至于呢，在这个社会里面充斥了各种各样自我中心的表现啊。我们看到这一次在疫情过程里面，美国发生这样的动乱啊，刚开始呢，是因为种族的原因啊，很多的人上街头去游行啊，他们为了追求黑人的种族的平等的权利啊。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也看到的确是有一些正面的啊，就是要去追求平等，追求人权，追求对黑人族群的少数族群、弱势族群的一种尊重啊。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有这样的反省啊，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一些不和谐的，或者说一些杂音啊，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就是当人把我们个人的这个自我的权利抬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候， 就产生各种各样的骚乱，甚至这些人去对抗警察，然后去打砸抢，做各种各样的违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呢，似乎人们对这些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啊。因为我们如果去读这个尤其是美国和北美的这个历史啊，就是从上一个世纪啊，从二次大战之后呢，其实因着这个整个道德的一个崩坏到上个世纪的第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北美，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酗酒，包括吸毒，包括性的这种泛滥啊，那他们其实表达的是一种他们对任何的权威，对任何的道德的规范都藐视啊，他们不会去尊重任何的在上的有权柄啊。那我们甚至看见在那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反对政府的运动啊。当然我不是说政府是好啊，我只是说我们来观察，就是从人性里面所迸发出来的那种极深的那种悖逆和不顺服。那什么是顺服呢？我们要来想顺服这个含义啊。顺服其实不是讲到一个屈从啊，好像就是做奴隶一般的，我没有任何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一种机会，我也就是完全的屈从，完全的愚昧的去顺从啊，不是这个含义。那顺服的含义呢，就是第一个，它是表达他对更高权柄的尊重。它是一个对更高权柄的尊重。那这个权柄从哪里来呢？当人不承认上帝的权柄的时候，其实权柄就没有任何的合法性。我们今天可以讲到家庭，讲到社会，讲到教会，讲到国家啊，权柄可能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如果你不承认有神，你不承认是这位神，权柄出于神，那权柄就没有任何的合法性。所以和这一点相关的呢，是顺服是乃是向着创造秩序的神的回应。也就是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啊，不光是这个自然的世界，还有包括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从上帝的创造而衍生出来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上帝所设定的权利，上帝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秩序，是要让我们去学习顺服。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啊，你不会看见红灯的时候你就说我开车就闯过去，你一定不会这么想啊，因为你知道红绿灯的设计是为了保护生命啊，你尊重这个规则，所以你愿意顺服这个红灯啊。那不是因为说你因为这样的一个标志啊你一定要接受，而是说你尊重在这个后面的那个秩序，好，那我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那在自然界有很多这样的规律，包括自由落体啊，包括很多的这种规律，你都得尊重。你不尊重，你导致的结果就是一定是造成损伤，一定是造成生命的一种损失。好，那曾经有人讲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在花园里面，有一个男孩子啊，在他们自家的后园里面啊，有一天这个男孩子在一棵樱桃树下在玩啊。他正玩的时候，他的父亲远远地出现了，然后父亲非常严厉地说：“你不要动。”好，这个孩子完全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让他不要动，但是他在那一刻他选择了顺服，他选择了顺服父亲的话，他站着不动。然后只见呢，他父亲呢就拿起一把枪，然后就对着树上就开了一枪。然后原来呢，树上有一条毒蛇啊，就离着那个孩子非常的近。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那个孩子当场就说：“哎，这个有什么了不起？你为什么让我不要动？我为什么要顺服你的命令？我为什么要顺服你给我的安排？哎，我可以照着我的意思。”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好，我们大家都可以去想象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上帝在创造这个自然界，甚至衍生出来整个人类社会，在上帝的维持之中，所有的这些秩序，所有的这些规范，上帝所设定的权柄，让人顺服，让人服在这个权柄之下，都是为了人的益处。当然我们可以去讨论权柄的，如果被滥用的话是另外一种情形，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 绝大多数神在这个自然界和社会中间我们所看见的上帝所设定的秩序和权柄，是要让人顺服，是最终是为了人的益处。但是我们今天看见整个的光景是什么？我们看见整个的光景是因着罪来到这个世界，以至于悖逆成了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啊。我们可以说是它发自我们的罪性，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悖逆是特别特别的鲜明啊。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说，因着一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好，因着我们都知道那个人是谁，就是亚当。亚当和夏娃当初在伊甸园，其实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悖逆了神，他没有顺服神，他没有听上帝的命令，说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园中间的那棵树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上帝非常清楚的命令，但是亚当和夏娃却选择悖逆。那这个悖逆呢，不仅仅带来的是众人都成为罪人，而且这个悖逆成为我们罪人的生命中间的一个印记啊。那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也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因为在罪的这样的一种光景之下，我们就是与神敌对的，我们不服神的律法，我们也是不能服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服。这个悖逆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是真是一个如同是一个癌症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在巴别塔的时代，这群人一群人纠集起来，他们要造一个塔，要宣扬自己的名，他们公然挑战上帝的权柄。那在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旧约的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第十五章十几章前后，我们知道一个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就是叫扫罗王啊，扫罗王啊，按理说他被上帝所拣选的时候啊，论他的外表条件啊，论他的各种各样的背景啊，看似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君王啊，非常理想的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带领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人，建立以色列国家这样一个王啊。可是呢，他最终却因着他悖逆神的命令，他最后却到一个结果是神完全丢弃了扫罗啊。那在撒母耳记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段经文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这是当扫罗第二次违背神的命令，他第一次是他自己僭越啊，神给他的权柄，他献祭啊，这献祭本身应该是祭司的责任，本来是撒母耳应该做的，但是他却在撒母耳来之前，他因着惧怕没有信心，他献祭啊，这是第一次。因着第二次呢，上帝又给他一个命令，说你要把亚玛利人全部都灭绝，但是扫罗却在那个时代，他却留下了亚玛利王，而且留下了那些上好的牛羊，他还替自己辩护。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撒母耳说呢，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因着悖逆，因着没有听神的话，扫罗失去了他在神面前的君王的这样一个职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悖逆在人的罪人的生命中间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罪啊，或者说我们是根深蒂固，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烙印的啊。我们常常在谈那个青少年的叛逆期啊。我们会有很多的说法啊，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啊，他到了某种年龄啊，他的激素或者他身体的发育啊，以至于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违背父母与父母对抗的行为啊。但是我不太同意，他只是一个生理的原因，我也不太同意，只是因为好像某些成长的因素，以至于他到了一个年龄，他要寻求自我，他要寻求独立。我不太同意 这是唯一的原因。我认为这个背后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人罪性里面的那个悖逆它发动了。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说，其实人的所谓的叫叛逆期啊，他在一生之中不是只有青少年才有叛逆期，他从小，我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叫 terrible two 啊？其实两岁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开始有叛逆。我相信这个的确是跟他的所谓的生理的成长、身体的成长，或者跟他整个的心理的发育是有关系的。但是更深刻的原因乃是根深蒂固的人里面的悖逆，人里面的不愿意顺服，这是在罪人里面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但是感谢神啊，我们因着神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他给我们这么一条出路，让我们可以重新来学习顺服。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他说，因着义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了，照样也因着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来重新来开始，我们重新来在神面前来学习一个顺服神的生命。好，那顺服圣灵，遵行神的旨意，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律法既因着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虽然我们这个人啊里面还有罪性啊，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里面还有罪性，罪性时不时在里面发动，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选择顺从圣灵，我们就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一个新的开始。虽然说里面的这个不顺服和悖逆如同一个癌症一样，如同一个痼疾一样一直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因着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可以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重新来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我们要来思考耶稣他的经历啊。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十字架上的顺服致死。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读这一段经文，刚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啊？我们当然想到的是耶稣基督他在他这个地上的生命的最后的一段时间啊。那这段时间是在哪里度过呢？是在十字架上度过的啊。整段的那个故事在讲到耶稣基督被人带出去去钉十字架，好，所有的一件一件的事情啊，我们通过四卷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角度的描述。那比如说路加福音，它会记载特别的记载啊，虽然刚才我们也读到那个约翰福音也提到在耶稣旁边钉了两个人，但是呢路加福音特别的去记载耶稣和周围的两边的两个强盗的一个对话。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没有记载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约翰福音里面在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约翰他并没有记录很多的细节。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整段的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约翰他的角度是特别侧重在某一方面的。好，比如说我们来读这个十九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他讲到兵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之后开始分他的衣服，然后这个时候呢，约翰特别强调说，这是为了应验经上所说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啊。这个是出自旧约的诗篇二十二篇第十八节。那另外一节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之前也是叙述了耶稣最终啊，因着犹太人觉得说啊，这个不能让那个尸体挂在那个十字架上啊，他所以要在安息之前呢啊要去处理这个尸首。那所以呢，按照当时他们钉十字架的这些人的做法呢，他们就打断人的腿啊，以至于他失去了支撑，以至于这个钉十字架的人很快就会死。可是没有想到，当他们想要打断耶稣的腿的时候呢，发现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在场有人见证耶稣的确是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 约翰就说，这些事成了是为了应验经上说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好，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我们知道这是旧约圣经，不止一处指向逾越节的羔羊，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然后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那这一节经文呢，是从旧约的撒迦利亚书里面12章的第10节里面出来。如果大家去读那段经文，我们可以发现这段经文出现的位置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上下文完全好像不太合这个逻辑，就是这节经文出现的位置让你觉得上下文并不是很，它的逻辑并不是很合。也就是说，先知在发预言的时候，从神领受话语的时候，突然间圣灵的感动，他就写下了这句话，连他自己可能都不明白他在写什么，但是他却指着几百年之后的那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所成就的预言。我们可以看整个的约翰所记载的这个事件啊，约翰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一个重心上，就是耶稣要应验经上的话。好，如果我们仔细读，我们去仔细思想，其实里面的每一个约翰所记载的细节，包括他讲到犹太人的王，为什么他一直在讲说那个比拉多和祭司长之间去争执，祭司长那个比拉多挂了一个牌子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然后这个祭司长就不愿意承认。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在约翰福音第11章那里，祭司长自己就曾经发了这样一个预言，他说这个人呐。他要为通国，他为了所有的百姓死啊，免得通国灭亡。他如果不死的话，我们这个通国就灭亡了。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11章，约翰特别去讲说，这个祭司长他无意发了个预言。这位耶稣的确是犹太人的王，因为他为他所有的百姓死。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当在十字架下，耶稣把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好，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单单只是从人性的角度，或者我们去啊，耶稣在临死的时刻，他还照顾他的母亲，他对他的母亲是何等深刻的一种爱，好和关怀。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岂不是又是应验了一段预言？是当耶稣基督降生不久，当他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的母亲遇见了西面，西面对他说。他说你这个孩子有一天呢、他会使很多人兴起，很多人跌倒，但是有一天你的心也要被刺透。当你站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受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你的心也要被刺透。所以所有的这个约翰所记载的，我们可以看见这里面他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说这些所有他所看见的，他所见证的，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事件，都是指着耶稣怎么样去应验神的话语。我来再看一节经文，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9章的28节到30节。他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然后有一个器皿生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粘在牛七巧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父神。如果我们去看这段经，我们当然也可以找到对应的在诗篇里面的一节经文，就是诗篇69篇21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更特别的一个地方，是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成了，而且他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我们可以想象吗？耶稣在这种极深的痛苦里面，他仍然想到的是上帝的旨意怎么能够在他身上能够成就。你想想看，他在那种极深的痛苦里面，为什么他说渴了？为什么还要去尝那个醋？都是为了成就神借着旧约的圣经所指着他的预言。而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就是因为在准备讲道，我就看了一个关于十字架的一个纪录片啊。他讲到说1968年的时候，曾经犹太人在以色列地考古的时候发现了，就是在耶稣同一时代的一个就是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一个人的一个骸骨啊。那当然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啊，但是呢，这件事情从 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十字架的酷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呢，在考古的证据发现呢，十字架的酷刑对人所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是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人所能想象的。在十字架上的人，他的脚两边脚是被钉在下面的木头上的，然后呢，他的手或者他的手臂是被钉在横梁上的。好，他要么是用两个手或者手臂支撑自己的身体，要么是用自己的脚钉住的被钉的脚去支撑身体。所以他整个人在极度的一种痛苦，他任何一次呼吸都会造成全身的撕裂的剧痛。而很多的学者都认为呢，钉十字架最终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呼吸越来越衰弱，因为你不断的在这种极深的痛苦里面你要去喘气，那最终你的力气会很快的用尽，然后到最后因着这样的衰弱然后而死。所以当耶稣去忍受这样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巨大的痛苦之中，他仍然想到的是为要让经上的话应验，为了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们如何想象这样的一个对神的顺服？我们如何可以去想象？我们知道耶稣一生都在顺服神的旨意。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从他降生在这个世上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是走着一生顺服的道。好，所以腓立比书说，耶稣是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而且还取了一个人中的奴仆的样式，极其的卑微，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有一首英文的诗歌叫做 Above All， 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这首诗歌。我非常感动的是其中的有一句歌词，他说 You lived to die， You lived to die。他说耶稣，你活着，你在地上活着就是为了那一刻，就是为了最终的死亡，最终的死在十字架上，最终在十字架上完成上帝给你的使命和托付，成就神的旨意。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那我们今天当如何行呢？我们很多时候面对十字架上的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亏欠，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我们是一个不爱主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可是我们怎么样行？我们怎么样去学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顺服天父旨意的这样一个榜样？那我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仅是成就了救赎的恩典，更是我们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榜样。好，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到九节啊，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他告诉我们说，耶稣也是在地上学习了顺服，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服。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耶稣基督在世时，他也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他也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服。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在耶稣可能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在整个的人生的过程里面，他是经过怎么样的一种熬炼，他学习了顺服。我们所知道的是，耶稣基督在最后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克西马尼园，他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他也是活在肉体里面，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有人所有的这些感受，情感上的感受，身体上的感受都有， 他难道不知道十字架上所要遭受的巨大的痛苦吗？但是他却因着要完成父神的旨意，他愿意顺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也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好，那我们今天每一个跟从神的人，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的确是我们从我们的败坏里面，从罪性的最深处，我们就是悖逆，我们没有办法去顺服的。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去选择顺服圣灵，我们可以去选择顺服神，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地位，我们可以这样去做。那我们如何学习顺服？那首先第一点呢，爱中的顺服。为什么？如果没有爱就谈不上顺服，没有爱，所谓的顺服只是一种屈从，屈服某种权柄，屈服某种权势，我们不得不低头，那不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一定是发自爱的。那约翰福音第14:31说，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他说我不是自己去舍了命的，我不是自己要上十字架的，乃是我自己耶稣说不是，对不起，耶稣说不是说人要让我舍掉我自己的命，不是因为有什么外在的因素，乃是我自己心甘乐意的把我的命摆上，我自己心甘乐意的要将我的命舍去。那这样的一个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是因为他爱神。约翰福音在讲耶稣基督爱神，也讲到父神爱他。我们在很多的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到，他和父神之间是一个爱的一个关系，因着爱他愿意去顺服。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顺服很困难，我们怎么去学，怎么学习呢？我们一定要求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常常要这样祷告，求神的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学习顺服。那第二点呢，我们要在神所赐的各种关系中间学习顺服。好，那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从第5:21，我们一直读到以弗所书的6:9。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那一大段经文，他讲到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中间的顺服啊，他讲到了夫妻之间关系，他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如同顺服主。他讲到父母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说儿女要顺服父母啊。那他要讲到在主仆之间的关系，这个仆人要顺服主人，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也就是今天神在这个世界所放下的各种各样的秩序之中，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去学习顺服。啊，我不说那些就是没有，比如说没有信主的人啊，我甚至认为，我们所讲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学习顺服，它其实不是针对那些不信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吗？一个不信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属神的爱的关系的，在没有这种爱的关系的保证之下，我不相信他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学习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面学习顺服。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今天神量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环境，比如说我们在婚姻的环境，我们要去学习顺服；我们在父母亲和儿女之间相处的环境，我们要去学习顺服。我们要在可能我们今天没有主仆的关系，但是我们有别的社会关系，我们要在这种上帝所设定的这种秩序，上帝所设定的一些法则之下，我们要学习顺服。因为你不能顺服看得见的这些关系，这些秩序，你怎么能够顺服看不见的神呢？我们很多时候在那里说我们顺服神，我们愿意顺服神，但是最终弟兄姐妹们，很有可能你只是顺服你内心的欲望，只是顺服你内心的意念，你所喜好。 神有量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环境，让我们去学习顺服。这样的顺服本身不是一种辖制，啊，不是一种控制。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当他讲到顺服之前呢，他告诉你一个前提是什么？他说你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家庭关系里面，你强调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没有错的。妻子要去在这个关系里面要去学习顺服的功课，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丈夫要不要学习顺服？丈夫也要学习顺服，因为在彼此顺服是一个所有关系的一个大前提。父母亲和儿女之间，儿女要顺服父母亲，但是父母亲要不要学习顺服？可能有的父母亲有的那个丈夫说，我不用学习顺服，我不用顺服我的妻子，我不用顺服我的儿女，我只要顺服神。可是你要知道，在所有的这个顺服有一个前提，就是彼此顺服。所以我们今天呢，神把我们摆在各种各样的处境里面，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生命中间的最深的这个顾忌啊，我们要来学习顺服啊。今天他将耶稣基督摆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的榜样。他因着对父神的完全的顺服，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父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神向你的心意是什么？神给你的托付和使命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借着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最终让神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这个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太痛苦了。是的，我也承认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的经历，上帝所给你的托付和使命，并不见得是让你要去承受这么大的一个痛苦。但是无论神给你什么样的指令和托付，你今天是不是可以真的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纯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效法主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意愿。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提醒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抉择，我们愿不愿意来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他的榜样，纯心顺服，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成就他自己美好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顺服的确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容易学习的功课。主，你知道我们生命中间有许多的悖逆，我们最深的那个悖逆乃是对你的悖逆。主，真的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真的求你赦免我们。你借着十字架上的救恩，你让我们有神儿女的名分，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地位，也有圣灵保惠师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感动我们，提醒我们。主，真的就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在十字架上纯心顺服以至于死，你为我们设了这样的榜样，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也愿意将自己摆上来跟随你，一生顺服你的旨意而活着。主，你来教导我们，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学习。主，你也量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环境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愿意服下来，让我们愿意让圣灵来陶造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谦卑顺服蒙你喜悦的你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牧师的信息，更感谢耶稣在世。